万旦君名叫石奋，他的父亲是赵国人，姓石。赵国灭亡后迁居到温县。高祖向东宫打项籍，经过河内，当时石奋15岁，担任小吏侍奉高祖。高祖和他交谈，喜爱他恭敬有礼，问道：你有什么？石奋回答说：我只有母亲，不姓石名，家里贫穷，有个姐姐会弹琴。高祖说：你能跟随我吗？回答说：愿意尽力。于是高祖召他的姐姐入宫做美人，任命石奋为中娟，负责接收文书和谒见，把他的家迁到长安的七里。这是因为姐姐是美人的缘故。他的官职到孝文帝时累积功劳，升到大中大夫。他没有文才学问，但恭敬谨慎无人能比。文帝时，东阳侯张相如担任太子太傅，被免职。选拔可以担任太傅的人，大家都推举石奋，石奋于是做了太子太傅。等到孝景帝即位，任命他为九卿。因为石奋过于恭敬，景帝对他有些畏惧，便调他担任诸侯相。石奋的长子石建、次子石甲、三子石乙、四子石庆都因为品行温顺、孝顺谨慎，官职都做到二千担。于是景帝说：石君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担，作为臣子的尊贵荣耀都集中在他家了，便称石奋为万旦君。孝景帝晚年，万旦君以上大夫的俸禄告老还乡，每年按时作为朝臣参加朝会。经过宫门阙时，万旦君一定下车快步走过，看见皇帝的车马一定俯身行礼。子孙担任小吏回家来拜见他，万旦君一定穿上朝服接见，不直呼他们的名字。子孙有过失，他不责备，而是坐在偏房里对着桌子不吃饭。然后儿子们互相责备，通过长辈袒露上身，坚决请罪改正错误，他才答应。成年的子孙在身边，即使闲居时也一定戴好帽子，显得整齐庄重。童仆也都恭敬谨慎，唯恐失礼。皇帝有时赏赐食物到家里，他一定跪拜俯伏着吃，就像在皇帝面前一样。他办理丧事时非常悲痛，子孙遵循他的教导，也像他一样。万旦君家因孝顺谨慎闻名于郡国，即使齐鲁那些质朴的儒生也都自认为比不上。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因文学获罪，皇太后认为儒生文采多而质朴少，如今万旦君家不说话却身体力行，于是任命长子石建为郎中令，小儿子石庆为内史。石建年老头发白了，万旦君还健在。石建担任郎中令，每五天休假回家拜见父亲，进入内室悄悄询问侍者，取来父亲的贴身衣裤和便器，亲自洗涤再还给侍者，不敢让万旦君知道，这成了常事。石建担任郎中令，遇到可以进言的事就避开他人尽情直言，非常恳切，但到朝廷上朝见时却像不会说话一样，因此皇帝更加亲近尊重他。万旦君迁居到邻里，内史石庆喝醉了回家，进入外门没有下车。万旦君听说了不吃饭，石庆害怕了，袒露上身请罪，万旦君不答应。全族人和哥哥石建都袒露上身请罪，万旦君责备说内史是贵人，进入乡里，乡里的长辈都跑着躲避，而内史却坐在车中安然自得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于是让石庆走开。从此以后，石庆和各位子弟进入里门都快步走到家。万旦君在元朔五年去世，长子郎中令石建哭泣哀思，扶着拐杖才能行走。一年多后，石建也去世了。各位子孙都很孝顺，但石建最突出，甚至超过了万旦君。石建担任郎中令，上奏文书，事情批复下来后，石建读后说写错了，马字和尾巴应该是五笔，现在只有四笔，少了一笔，皇上怪罪下来就该死了，非常惶恐。他谨慎到这种程度，其他事情也都如此。万旦君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太仆，为皇帝驾车出行，皇帝问车中有几匹马，石庆用马鞭数完马，举手说六匹马。石庆在几个儿子中算是最随便的了，但尚且如此。他担任齐相，整个齐国都仰慕他家的品行，不用说话齐国就治理得很好，百姓为他立了十相祠。元寿元年，皇帝立太子，选拔群臣中可以担任太傅的人， 石庆从沛郡太守升为太子太傅，七年后升为御史大夫。元鼎五年秋天，丞相有罪被免职。皇帝下诏给御史说，万旦君是先帝尊重的人，子孙孝顺，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，封为穆丘侯。这时汉朝正在南方诸讨两月，东方攻打朝鲜，北方驱逐匈奴，西方征伐大渊，国家多事。天子巡视天下，修建上古神祠，封禅泰山，兴办礼乐。国家财政不足，桑弘羊等人聚敛财富，王文书等人推行严刑峻法，而宽等人推崇文学，做到九卿交替掌权，正式不经过丞相裁决，丞相只是醇厚谨慎而已。在位九年，没有提出过什么匡正的建议。他曾想请求惩治皇帝近臣所忠和九卿贤宣的罪行，但没能说服他们，反而自己承担了过错，用赎罪了事。元丰四年，关东流民200万人，没有户籍的有40万，公卿商议想请求把流民迁徙到边境来惩罚他们。皇帝认为丞相年老谨慎，不能参与这样的商议，于是赐丞相告老还乡，而审查御史大夫以下提议迁徙的人。丞相惭愧自己不能胜任职务，便上书说，石庆有幸得以担任丞相，才能低劣无法辅佐治理，城郭仓库空虚，百姓多流亡，罪该受死刑，皇上不忍心依法处置，希望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，请求告老还乡，给贤能的人让路。天子说，粮仓已经空虚，百姓贫困流亡，而你想请求迁徙他们，动摇不安，引发危险，却要辞去职位，你想把困难推给谁呢？用诏书责备石庆，石庆非常惭愧，于是重新处理政务。石庆文辞周密谨慎，但没有大的谋略，也不为百姓说话。三年多后，太初二年，丞相石庆去世，谥号为田侯。石庆的中子石德，石庆喜爱并重用他，皇帝让石德继承爵位，代任侯爵。后来担任太常，因犯法应当处死，用赎罪免死，成为平民。石庆担任丞相时，子孙中做官升到2000石的有13人。等到石庆死后，逐渐因罪被免职，孝顺谨慎的风气更加衰落了。建灵侯魏婉是代国大陵人。魏婉凭借戏车技艺担任郎官，侍奉文帝，因功依次升为中郎将，醇厚谨慎，没有其他才能。孝景帝做太子时，召请皇帝身边的人饮酒，而魏婉称病不去。文帝临终时嘱咐孝景帝说，魏婉是厚道人，好好待他。等到文帝去世，景帝即位，一年多没有责备魏婉，魏婉每天更加谨慎尽力。景帝驾临上林苑，诏令中郎将裴成回来后问道，你知道为什么能裴成吗？魏婉说，臣从车氏有幸因功依次升为中郎将，自己不知道原因。皇上问道，我做太子时召请你，你不肯来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死罪，确实病了，皇上赐给他剑。魏婉说，先帝赐给臣6把剑，不敢再接受皇上的赐剑。皇上说，剑是容易被人交换或变卖的东西，难道还能保存到现在吗？魏婉说，都在。皇上派人取来6把剑，剑都装在剑鞘里，从未使用过。郎官有过错，他常替他们承担责任，不和其他将领争功，有了功劳常让给其他将领。皇上认为他廉洁忠诚老实，没有其他心思，于是任命魏婉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七国反叛时，诏令魏婉为将军，率领河间军队攻打吴楚有功，任命为中尉。三年后因军功，在孝景帝前六年封魏婉为建灵侯。第二年皇上废黜太子，诛杀立亲等人。皇上认为魏婉是厚道人，不忍心，于是赐魏婉告老还乡，而派至都审理逮捕立誓。事情结束后，皇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召见魏婉，任命他为太子太傅。过了很久，升为御史大夫。五年后，接替陶侯刘涉担任丞相，朝中奏事只按职责所奏。然而，从出任官职到丞相，始终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。天子认为他敦厚，可以辅佐少主，尊重宠幸他，赏赐很多。担任丞相三年，景帝去世，武帝即位。建元年间，丞相因景帝生病时，各官府囚犯多有无辜受罪的， 而自己未能尽职被免职。此后魏婉去世，儿子魏信继承爵位，因骤金事件失去侯爵，塞侯职不移，是南阳人，担任郎官，侍奉文帝。他的同舍有人告假回家，误拿了同舍郎的金子离去。不久失金的人发觉，胡乱怀疑直不疑，直不疑道歉承认有这事，买了金子赔偿。而告假回来的人归还了金子，先前丢金的人非常惭愧，因此称直不疑为厚道人。文帝称赞提拔他，逐渐升到太中大夫。在朝廷上朝见时，有人诋毁他说直不疑相貌很美，但无奈他善于和嫂子私通怎么办。直不疑听了说，我没有哥哥，但始终不为自己辩白。吴楚反叛时，直不疑以二千石身份率兵攻打。景帝后元年任命为御史大夫，天子表彰吴楚时的功劳，于是封直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间与丞相魏婉都因过失被免职。直不疑学习老子学说，他治理地方，做官如同往常，唯恐别人知道他做官的政绩，不喜欢树立名声，被称为厚道人。直不疑去世，儿子直相如继承爵位，孙子直望因骤金事件失去侯爵。郎中令周文名叫周仁，他的祖先是任城人，凭借医术被召见。景帝做太子时任命他为舍人，累积功劳逐渐升迁，孝文帝时做到太中大夫。景帝刚即位，任命周仁为郎中令。周仁为人稳重，不泄露秘密，常穿着破旧补丁的衣服和尿裤，故意弄得不干净，因此得到宠幸。景帝进入内室，在后宫嬉戏，周仁常在旁边。直到景帝去世，周仁还担任郎中令，始终没有说过什么。皇上有时问起别人，周仁说皇上自己考察吧，但也从不诋毁别人。因此景帝两次亲自到他家，他家迁到杨陵，皇上赏赐很多，但他常推让不敢接受。诸侯群臣赠送的财物始终没有接受。武帝即位，认为他是先帝的臣子，尊重他。周仁于是因病免职，以二千石俸禄告老还乡，子孙都做到了大官。御史大夫张叔名叫张欧，是安丘侯张叔的庶子。孝文帝时因研究刑名学说，侍奉太子。然而张欧虽然研究刑名家，但为人厚道，景帝时受到尊重，常担任九卿。到武帝元朔四年，韩安国被免职，诏令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。自从张欧做官，从未说过要查办人，专以臣后长者态度处理政务，下属认为他是厚道人，也不敢太欺骗他。上报的御案有可以平反的就平反，不能平反的不得已就流着泪当面封好文书。他爱护别人到这种程度，年老病重请求免职，于是天子也下诏同意，以上大夫俸禄告老还乡，家住杨陵，子孙都做到了大官。太史公说，孔子有句话说，君子想要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，这说的就是万旦君建灵侯张叔吧。因此他们的教化不严厉而成功，不苛刻而治理得好。塞侯直不疑有些机巧，而周文处于谄媚之列，君子讥讽他们，因为他们接近命性。然而他们也可以说是笃行君子了。